箴言中的圣灵，请我们看箴言第八章22-34节，请看箴言八章22节-34节。有的旧约两卷圣经是775页，我们一起来读。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那这段圣经里头的我，可以指着耶稣基督说，也可以指着圣灵说。所以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耶稣和圣灵比世界更早就存在，对不对？所以从太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所以圣灵不但比宇宙万有更早就存在，事实上他参与了神创造的大功。所以这里说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也立定大地的根基。上一次我们提到过约伯记26章14节，说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所以圣灵他参与了天还有天上一切星体的创造。上次我们也提到过104篇30节，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所以地上你所看见的一切，其实也是借着圣灵创造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箴言第八章提到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所以从亘古以前，父神与圣子圣灵都有亲密的相交。所以宝贝的基督，宝贝的圣灵，是三位一体神中第二位跟第三位。天地是他们造的，自然界你所看见那些美丽的东西也是他们造的，而且历代的智慧其实是由他们发出来的。所以基督和圣灵不单代表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在这里提到他们也是神的公师，跟神一起同工的，踊跃在神面前欢喜快乐的与神同工，要建造人类所要居住的大地。所以神创造世界，他安置诸山，他开放江河流水泉源，他其实是想到我们。所以圣灵在那里跟神同工，替我们计划一切。所以宇宙万物自然界都是因为神计划要创造我们，要拯救我们，他要为我们预备那个永远的荣耀，才这样成就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救恩不是神偶然的想法。神他创造这个世界，他安置星星在天空，他早就心中有个计划，要创造人， 也要借着圣灵来住在人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想到神他怎么样在过去的永远为我们计划了一切，我们当然能够为未来的一切依靠他，对不对？我们可以依靠创造宇宙穹苍那位全能的神，全能的圣灵。这三位一体神从太初就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那么今天是圣灵的时代，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也是借着圣灵在对我们说话。所以箴言第八章我们刚刚读的34节说，我们一定要每一天仰望神，等候神。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仰望神，等候神，听从神借着圣灵要提醒我们的事，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有福的人。当然神也常常借着人对我们说话，我们要听。有一个牧师，他在学地牧养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年轻人为主。那这个有人去看他们这个年轻人的敬拜赞美，很受感动，因为他发现跟现在大部分的年轻教会的敬拜赞美很不一样。有人觉得现在的很多的敬拜赞美就是很华丽很喧嚣，可是这群年轻人的穿着都很朴实，也没有太多的肢体摆动，身上也不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装饰。那他们选择比较传统的敬拜赞美的方式。那这个牧师呢去给他们讲道，那这个陈老牧师呢主日来证道的时候，这位老牧师是尼托生的晚职，他对主很忠心，可是他的态度很保守，治学很严谨，他写了一些新约注释书，很多人都在看。那一开始这群年轻人他们的赞美敬拜并不是像我刚刚形容的那种情况，当这个陈老牧师去的时候，是这些年轻人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因为他们是玩重金属音乐的，他们是后来才改变的。所以这个陈老牧师一上台正道，因为他们的方式是像那种重金属音乐现代乐团的方式，这个外景的讲员就跟他们说，你们敬拜主要用心灵跟诚实，就把他们训了一顿。所以这群孩子就当场落泪，所以他们的牧师也很难过，怕这群孩子会受不了这样的教训。可是没有想到会后开会检讨的时候，这群孩子有人这样建议，他说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一定要顺服神的仆人的教导。他们的牧师当发现孩子们是这样的反应的时候，他觉得好像整个会议室的气氛被一种很肃穆的味道给凝住了，他感觉到圣灵在其中运行。所以自从这个陈老牧师教训过这群孩子以后，这个孩子就把长头发剪掉了，而且拿掉身上很多各式各样耳环啊，一大堆身上的装饰品都拿掉，就换上很朴实的衣着，也放下那一堆重金属乐器。他们开始言行很严谨，学习过圣洁的生活，而且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读经祷告上。没有想到教会就这样人数开始增长。所以你愿意听从神借着人所说的话，听从圣灵的声音，顺服恩膏的教训，就必蒙福。有一次我跟一个常常去中国大陆宣教培训的牧师有机会跟他谈话，他就跟我讲，他说在中国大陆很偏远的地区，他们会收看台湾的电视节目，有时候他们看的是 Good TV。 他说他们就以为说台湾的人在台上敬拜都是这样子搞得很花俏，然后都是打扮得很厉害，是这个样子的。 他说这个都是给人错误的示范，他们以为台湾的教会都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在中国很偏远的地方，他们的整个生活打扮穿着都是非常非常朴实的，可是呢，他们透过电视给他们的教导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教导，所以这个牧师实在是非常难过。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听从神，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我们再看箴言第一章20-27，箴言第一章20-27节，我们一起来读：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慢人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我觉得当你读箴言的时候，这个里面提到的智慧你都可以解释为圣灵，因为圣灵就是智慧的灵，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提到我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圣灵浇灌在地上，智慧的灵在街市上呼喊，也许借着人的口要呼唤人回转归向神。圣灵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人不肯听从圣灵，反听从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的时候，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个结局就是遭灾难受惊恐。你听话就蒙福，你不听话就是遭灾难受惊恐。我们再看箴言第三章13-26节，请看箴言第三章13节一直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读：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据各有福。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好，箴言中这个新译本把3:21译作：我儿要谨守大智慧和明辨的态度，很有意思。他把21节的真智慧翻译作大智慧，所以真实的智慧才是大智慧。而这个谋略他翻译作明辨的态度，一个人能够有正确的明辨力叫做谋略。所以神是用他的大智慧真智慧立地，因为三位一体神是最有智慧的神，因此一个人如果得着这个智慧的灵聪明的灵， 他就是最有福气的人，比得着金银珍珠人所喜爱的一切都更加宝贵。所以得着智慧的灵呢，会使人走在那个平安安乐生命的道路上，而且坦然行路，不致碰脚，晚上也会睡得甘甜，睡得香甜，就是遇见忽然来的惊恐也不害怕。为什么？因为圣灵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你真心信靠耶稣基督，耶稣的灵，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他会保守我们，而且引导我们走正路。有一个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的姊妹，她国中的时候就受洗了，过着喜乐的教会生活。可是后来因为他们功课很忙，功课一忙他就渐渐停止聚会，离开了主。所以他结婚生孩子以后就过着属世的生活，跟神完全无关了。但是呢，后来他生活压力太大，就开始失眠。他每次一到天黑，他的心就莫名其妙害怕起来。有时候他去公车，你也觉得他没办法呼吸。他看过几个医生，而且服药都没有办法解决他失眠的问题。他心里想说，我这样远离主，背逆主，主耶稣一定不爱我了，谁能够搭救我？有一次他在坐公车的时候，又觉得他呼吸很困难，因为呼吸这么困难，他就试着呼求主名。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一呼喊主耶稣，那种窒息的感觉就马上消失了。哎呀，他觉得他好像在那个汪洋带里面抓住了一根浮木，他就经历到主耶稣其实没有离开他，主耶稣就住在他里面。然后圣灵又使他想起有一个姊妹比较关心他，有时候就会打电话来给他，鼓励他一定要回到教会聚会。所以他就主动再打电话给那个姊妹，请这个姊妹陪他祷告。以后借着这个姊妹的关心祷告，他又回到教会，跟众圣徒一起竭力追求主。他开始知道他应该追求圣灵充满，不要只是停留在信耶稣我可以去天堂就好了，他应该好好的追求圣灵充满，而且要学习安静等候神。你知道当你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你整个身体安静下来，你的心思也要学习安静下来。所以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就学习不要胡思乱想，继续呼求耶稣，耶稣，把他的眼目定住在耶稣身上，在那里安静等候神。他想说，没有关系，即便我睡不着，我也是在等候神，亲近神，就算通宵祷告也没关系。他放松整个人，在那里安静等候神之后，他晚上的睡眠品质逐渐改善，再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就不再有失眠的问题了。所以如果你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学习安静等候神，一定会带给你灵命上的转机，在服事上你也会重新得力。你再看箴言第四章五到八节，箴言四章五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这个第五节，新一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第五节他说，要求取智慧和哲理。什么叫做哲理？这里翻译作聪明，对不对？我们和合本翻译作聪明，要得智慧得聪明，他翻译作要求取智慧跟哲理。这个哲理呢，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是 insight， 洞察力。所以你要追求圣灵充满，常常被智慧的灵充满，那个意思是你里面可以越来越有从神来的洞察力。其实我们人是很笨的，你越认识自己你就越知道。 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洞察力，所以智慧的灵会护卫你，你要喜爱这个智慧的灵，他就会看顾保守你。因为一个喜爱智慧的灵的人，他就是会听圣灵的话，他会依从圣灵的教训跟引导，所以圣灵才有办法保守看顾他，对不对？而且智慧为首，那个意思你要让圣灵真的在你的生命里头居首位，在你生命里头居首位，那个意思就是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你应该求问他，你应该请教他，也应该听从他。好，所以你这样以智慧为首，你高举这个智慧，那么圣灵就会使你高升。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不断追求这个智慧的灵。有一所知名大学的教授，他正要在美学习最重要的期末的考试，发下考卷，可是还没有发考卷之前，他要跟学生讲，他说：“哎呀，我多么以你们为荣，因为你们上课的时候那么有纪律，而且呢，听课的时候多么认真。”教授说：“既然你们表现得这么突出，那我有一个特殊的提议。”他说：“任何想要这科直接拿 C 等成绩的，你只要举手，考试可以不用参加，我会直接打 C 等给你。”然后呢，有一只手举起来了。然后又另外一只，又一只，又一只，到最后班上的半数学生都选择不考试，所以都得到 C 等，他们很高兴不用考试，快快乐乐的离开了。教授接着发下考卷给其他学生，他就把试卷放在桌上，然后跟他说：“你们要听我的指示，再翻面。”再往后几分钟，他就鼓励他们，他就说：“你们没有以屈就于平庸的成绩，你们不愿意这样子，所以呢，你们会成为更有智慧的人。”然后就跟学生说：“好，现在可以翻开试卷开始作答。”好，学生翻开试卷，发现上面写说：“恭喜你刚得了 A 等。”所以如果你专挑捷径走，退却而甘于平庸，你就觉得啊，C 等已经很不错了，我已经安全过关了。可是那些高举智慧、追求智慧之灵的人，他们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学习，圣灵会使他高升，会激起他里面神给他的内在的恩赐，而拿到 A 等。刚刚读的箴言四章八节说：“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四章六节说：“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你要怀抱他，要爱他。有个弟兄，他被圣灵充满以后，每天一下班他就直接回家，冲上楼他的房间，开始跟圣灵说话。他说：“圣灵，我很高兴又可以回到这里单独跟你在一起。”他就是爱圣灵，怀抱圣灵，所以卧室对他来讲是一个很神圣很特别的地方。有的时候他没有上班，他就整天待在房间里头，他只想跟圣灵相交。如果他不上班或不在卧室，他就想办法去教会聚会，想跟弟兄姊妹一起追求圣灵充满。可是他的父亲没有信耶稣，很不喜欢他去教会，对他信耶稣的事情大发雷霆。所以这个弟兄当然不敢把圣灵充满的事告诉他家人，也因此他不太敢跟别人讲。每天早上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就觉得圣灵是跟他一起离开的，他觉得圣灵就在他身边，甚至有时候在公车上他也有一股冲动，很想跟圣灵交谈，可是他又不愿意别人看他是疯子，所以就没这么做，只是安安静静的。即使工作的时候，他还是在心里面轻轻的跟圣灵讲一些事。他发现午餐的时间就是圣灵陪着他吃午饭，所以一天过一天，他回到教室兴高采烈的冲上楼，锁上房门，说：“哎呀，现在我们又可以单独在一起了。”他每一天就是这样。有一次他的朋友打电话来说：“我想带你去巡礼会的教会，因为我要在那里献诗，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参加诗班跟我一起献诗。” 他自己觉得他自己的歌喉不好，但偶尔他也去帮忙。有一天下午，他又在家里沉浸在圣灵的恩膏里头，他就听到朋友的喇叭声，车子的喇叭声，他就赶快下楼了。他一进入朋友的车子的前座，关上门，他的朋友就哭了起来，然后跟他说，我感受到圣灵就在车内。他说圣灵当然在这里啊，不然他要在哪里？有一天他又在房间里面跟圣灵对话，他的妈妈正好在走廊打扫，那当他一走出一开门走出房门的时候，他妈妈忽然往后退，好像有东西把他推到墙壁。他说，妈你怎么了？他妈说，我不知道啊。他立刻意识到好像是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他妈妈感觉到了，就被这个圣灵的能力往后推。所以随着时间的过去，他对于呢跟教会的年轻人一起出去玩也没什么兴趣，因为他只想多花时间跟圣灵同在。他跟圣灵说，圣灵啊，我真的宁可有你的同在胜过世上的一切，别人可以去玩，别人有他们的娱乐，踢他们的足球，我不需要的。然后他就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要的就是现在我所拥有的，求你不要让他停止。他只是想要跟圣灵继续有一个不间断的相交。过了不久，他家人也开始很好奇，问他说，我们一直在观察你，你所信的耶稣是真的对不对？然后他的妹妹弟弟们就陆陆续续的信耶稣得救，主的灵就一直改变他的家人，运行在他的家中。然后在接下来的五个月，不断有教会要请他去讲道做见证。然后呢，在1975年4月，多伦多星报那个 Tomorrow Star 的广告版刊出了他的照片。就那个广告就是说，他在市区西边一个小型的五旬节派教会要讲道，牧师放这个广告，目的是要吸引更多人来。结果真的有效，连他爸爸妈妈都看见了这个广告。那个主日晚上，他坐在讲台上，在唱诗的时候抬头一看，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爸爸妈妈就坐在离讲台不远的那个座位上，他想说，完了，这下我死定了。然后他的好友就坐在他身边，他跟他说，拜托你要替我祷告。然后他讲到的时候根本不敢往他父母那个方向看，然后他一开口讲到，好像那个圣灵的恩膏就充满在那个教堂这栋建筑物里头，然后感觉到圣灵在他里面好像来势汹汹，所以他里面的话语就像流水般就一直出来了。他发现自己真的是顺着圣灵的水流在说话。讲完道以后，圣灵感动他，就服侍那些需要得医治的人。可是他一面服侍一面心里想，我爸爸妈妈看见这一切他们会怎么想？后来他就看见他爸妈起来从后门离开了。这晚他就跟他好朋友说，你一定要替我祷告，我真想整个晚上躲在你家不回去，好避开那避免不了的冲突。然后呢，最后他也没办法一直待在他朋友家，还是上了自己的车，他就想办法在多伦多的大街小巷这样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故意绕到半夜。他想说，反正很晚了，我爸妈妈一定会上床睡觉，我就可以回家了。所以他就把车子开回家的时候，静悄悄的停在门口，把引擎关掉，正好是凌晨2点，他垫着脚尖走路，慢慢的把前门打开，一开门他就吓了一跳，他爸妈妈就坐在沙发上，然后他爸爸就开口了，一开口他就傻眼了，因为父亲很温和的说，儿子，我们怎样才能跟你一样？他心想，我有没有听错？这是对我信主这件事大发雷霆的同一个人吗？这个是严禁我在家中提起耶稣的名的那个人吗？他的爸爸说，我们真的想知道，请你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拥有你所拥有的。然后他看看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在流泪，哎呀，他心里面真的是太高兴了，高兴的哭了起来。 所以在那个难忘的夜晚，接下来一个小时，他就翻开圣经，带领他的爸爸妈妈认识主耶稣的救恩。所以如果你爱圣灵，怀抱智慧，高举智慧的灵，他就保守你，使你得尊荣，也会借着你把祝福带给别人。我们再来看箴言十一章第二节，一起来。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箴言十一章二节告诉我们，智慧的灵是要充满谦逊人，因为谦卑的人他不会自己有办法，他常常觉得自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就柔和谦卑的仰望神，心存忍耐，所以智慧的灵就有机会来充满他。美国曾经有个陆军司令叫温奈德，他在太平洋战事的时间呢，他被日军俘虏了，关在菲律宾的一个集中营，失去了自由，每一天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安。然后那些日本兵呢，常常来讥笑他，藐视他，侮辱他，而他就是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就是保持谦和平静。日本投降之后，有一架美军的直升机就降在他所在的那个集中营的空地上，有一个美军就直接从直升机里出来，跑到他面前跟他报告，战事已经结束，日本已经投降，胜利就在美国跟联军的手中。报告完毕，那个兵就退出去登直升机离去了。第二天，常常在那里讥笑他的日本兵又来了，来到他房间，照样要讥笑他，凌辱他。可是那一天他不一样了，他就站起来，一个很威严的态度跟这个日本兵说，退去吧，你是失败的，今日掌权的是我。哇，他话还没有说完，那个日本兵就赶快溜走了。所以骄傲来，谦逊，骄傲来，羞耻也来，可是谦逊人却有智慧。该说话的时候，一句智慧话出自谦逊人的口，就大有全能，对不对？我们再看十一章的三十节，箴言十一章的三十节，一起来读。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有智慧的必能得人。所以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聪明口才才能得人，不是的，我们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对不对？我们是一直求主赐下智慧的灵，才能把人引到主面前。比如我们在做福音初级的这些探访事工，我知道有的时候有人会觉得做这种工作很没有成就感，因为每次他去探访那个人就是不肯信耶稣，但是本来这个就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常常需要继续不断求主给我们智慧的灵。每一次我去探访，我到底应该说什么话，每一次你都要求问主，求主帮助。从前在美国一个人，他抽烟喝酒赌钱骂人无所不为，和他有一个小女儿叫艾美，只有7岁，他每个主日都去教会上主日学。有一天他听到老师说那个安德烈带领彼得去见耶稣的故事，他就很受感动，又决定他要他把他爸爸带到主面前，还有机会就会劝他爸爸要信耶稣。一开始他爸爸当然不听他也不理他，可是他不灰心，每一次主日吃完早餐，他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要去教会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一次过一次他爸爸都不答应，他就继续为他爸爸祷告，求主耶稣给他智慧的灵，要跟他爸爸怎么说话。所以一次过一次，他都去到父亲跟前，邀请他父亲去教会。忽然一个主日他爸爸跟他说，好，既然你每个主日都请我跟你去聚会，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你，今天我要跟你一起去。哇，他好高兴，赶快替他爸爸拿外套帽子。就在那天，他的爸爸听到主耶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很受感动，就祷告接受了耶稣，而且他爸爸心里充满了喜乐。 从那天开始，艾美就在家里教他爸爸识字，因为他爸爸不识字，他教他爸爸识字，教他可以读圣经。后来他爸爸在美国成了一个很有能力的传道人。所以你为主得人需要智慧之灵的帮助。你知道一个君王，他坐在国位上日理万机，他一样需要圣灵的帮助，对不对？一个审判官，一个法官断案，他一样需要智慧的灵充满他，才能够判断的合宜公正。所以箴言八章十五节提到说，帝王他是借我，就是借着智慧的灵做国位；君王借我，就是借着智慧的灵定公平，对不对？王子、首领以及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着我，就是借着圣智慧的灵在那里掌权的。我们再看箴言十六章十四节，十六章的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为什么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因为国王很有权柄啊，他气一个人的时候就可以把那个人杀掉，对不对？可是被智慧的灵充满的智慧人，他讲出一句智慧的话，就可以止息王的怒气。春秋五霸晋文公，他本名叫重耳，他还没有登基做王之前，他被追杀，到处流浪。有一天呢，因为没有东西吃了，这个重耳只好向农家讨一些饭食。没有想到这个农夫嘴上答应，端出来的是一盘泥土。哇，面对这个农夫的嘲弄，重耳大怒，想要一拳挥过去的时候，他身边的随从就赶紧拉住他说，他端出来的这个泥土是代表城，城，城市的城，那个意思是你就要称王了。所以这是一个吉兆，很吉祥的兆头，吉兆。从而就决定转消怒气，还很恭恭敬的把泥土收好。不久以后，他真的得着帮助，回国登基做王了。而过去这个事件也让他赢得民心。所以你看，一个有智慧的随从，就是有办法止息王怒，对不对？请我们再看十六章的二十三节，十六章的二十三节。箴言十六章二十三节，一起来读：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智慧的人心教训他的口，然后一个人心里所充满的，他口里当然就会说出来，对不对？那一个智慧人的心，他是被智慧的灵充满，当然口出智慧的言语啊。所以我们需要先调整的是我们自己的心，然后我们的言语就会改变，而且我们的言语会增长学问。有个基督徒篮球选手，他的表现很好，所以有一天记者就访问他，提到哇，他的表现怎么样，使他的球队一路领先，而且绝地反攻。可他马上把这个记者集中在他身上的注意力转移给队友，他就开始称赞他队友的表现，感谢这个教练的团队，他们的最高决策是正确的。他知道措辞谨慎，不要给这个记者任何话柄，以免被拿来反击他的球队。所以这个球员就是一个被智慧的灵充满的人。他曾经告诉别人说，从小父母就教导他做基督徒的真义。他觉得他最感谢他父母的一点的就是，他的父母不会照他个人的表现数据来评断他打得好不好。他的父母总是看他的态度是不是正确。他的父母跟他讲，你态度不可以不好，不要对你的队友或裁判大呼小叫，你一定要先控制好你自己的情绪，要保持敬虔的态度。如果偶尔他失控，他们就把他叫到一边，说你要为你刚刚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他的父母也是被智慧的灵充满的人， 他们倚靠从圣灵来的智慧教导儿女。我们再来看箴言24:3-5，箴言24:3-5。一起来，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他说，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第三节，这个房屋可以指家庭，也可以指教会。不管你建造家庭或建造教会，当然都需要圣灵的能力、知识、智慧才有办法的。有个牧师他被邀请去在纽约举行的一个牧师联导会，他是讲员，但是他临时有事不能去，他就拜托他的儿子替他去。而他的儿子刚好是在加拿大一个教会有主日的讲道，那为了帮助他父亲，他主日讲完道就冲到机场，就预定坐飞机到芝加哥过夜，然后第二天再飞到纽约。问题是他飞到芝加哥的时候就是找不到旅馆，因为是临时的嘛。最后总算找到一家，哇，时间已经很晚，他又累又饿，而要去纽约这个临时的决定，他根本还来不及预备讲道的内容。他觉得他实在应该好好祷告预备心，结果发现他没有带圣经，又把圣经带来。那他的听众是牧者长职同工，他想说怎么办。可是他你知道有的旅馆房间都有基甸会的圣经，他心里想说那我就干脆把这一本旅馆房间的基甸会的小圣经偷偷带走，以后再想办法捐献回去。他又想说，神一定不喜欢我讲章内容是用偷来的圣经预备的，所以他决定不要带走圣经。所以他就求圣灵帮助他，赐给他智慧的言语。后来他终于抵达纽约了，然后呢就跟那群牧师讲话，结果人家跟他说，你聚会完之后还要跟一位美国大使馆的督导会面。然后这个督导又跟他说，我要你向来自各国的大使讲话，包括呢从穆斯林国家来的人，他们都不是基督徒。那督导跟他说，因为这是来自世界各国大使的大型聚会，你呢可以自由分享你的信仰，谈论圣经经文，但是你绝对不可以拿出圣经来读。他赶紧保证我绝对做得到，因为他根本没有带圣经。可是说真的，他根本不知道他还要跟一群大使讲话，然后整个行程这么紧凑，他根本没时间预备讲章。然后那天晚上呢，他实在累垮了，他就跟他说，主啊，一切都交给你，然后倒头就睡了。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早餐过他就去联合国总部，穿过好几道门禁森严的关卡，终于到了为大使保留的大厅。哇，那里富丽堂皇，乐声悠扬，然后立刻有几个人过来招呼他。第一个来的是整个负责这个大会的总干事，跟他说，我们很期盼这个参会，我们正在谈论这个反恐怖主义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想要听听你怎么样看待这个议题。他心里想说，我要讲什么，我也很想听听别人是怎么讲的。然后呢他坐在那里用餐，因为他们是参会嘛，他在那里用餐的时候，忽然圣灵跟他说，你不过是加拿大一个小镇上的小教会牧师，名不见经传，你能在联合国大下讲道，唯一的原因呢是我把你摆在这里的。接着有两节经文，一段经文浮出来说，人带你们到会堂还有官府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这是路加福音12:11-12。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突然有一阵出人意外的平安临到他。他在讲台上分享信息的时候，他发现他很平安， 好像换了一个人，从容不迫，侃侃而谈。之后那个督导就走来向他致意，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哪一场的演讲的观众像这一场参会这些观众是那么样的专心聆听。所以那一天显然圣灵就是要借着他向那些大使传讲一些讯息。所以回家的途中他就心里想到一句话，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都是非常平凡的人，可是我们可以向主求智慧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聪明的灵，来完成神的托付。就像箴言24:5刚刚我们所读的，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我们再来看箴言2:2-10，箴言2:2-10，我们一起来读：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前进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是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正直人。所以一个人如果想要得着智慧的灵，首先他要离弃罪恶，离弃一切不正直的言行。因为有真智慧的人，他行为纯正，他走的一定是公平仁义正直的善道，而且过一个前进的生活。我知道在世界上世人所看为的智慧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就是喜欢那种属世的智慧，所以他们走一些弯弯曲曲的道路去得着很多利益，可是那个绝对不是真智慧。一个正直人他会持守道德伦理规范，因为神看重一个人有正直的品格。诗篇告诉我们，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篮球教练 John Wooden 约翰伍登，他相信品格比名声重要，品格远比名声重要。这个伍登教练常常告诉他的球员说，名声是别人怎么看你，但是品格才是真正的你。只有你知道你自己的品格，你可以欺骗别人，却骗不了你自己，当然也骗不了神，对不对？所以神不会把真智慧赐给那些没有正直品格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被智慧的灵充满，第一，你要侧耳听智慧，你要塞耳不听那些不正直的言语，你要常常安静等候神，学习注视神，倾听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最有智慧的人，我们需要倾听神，还有神借着人对我们所说的话。第二，我们要专心求聪明。这个聪明，英文经典本圣经翻译作 understanding， 你要求从上头来的理解力，对不对？专心求聪明，理解力，还有你要呼求明哲。明哲，英文经典本圣经翻译作 knowledge， 知识，知识。英文扩大版圣经翻译作 insight， 洞察力。呼求明哲，就是呼求你要有知识的灵，要有洞察力，还有你要扬声求聪明。所以我们需要专心追求，追求，专心追求，大大呼求，扬起声音来跟神求，我要被智慧、明哲、聪明的灵充满，我要被从上头来的理解力、领悟力，还有 洞察力、知识来充满。第三，你要寻找智慧，如寻找银子；搜求智慧，如搜求隐藏的珍宝。那个意思是，你要锲而不舍地寻求，你要看重智慧，好像人看重银子啦、珍宝这些东西。所以你要付上一切的代价来搜求、来寻找、来得着这个智慧的灵。而那些被神智慧的灵充满的人，他们一定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他们敬畏神，他们敬拜神，他们一生就是要竭力追求认识神，不管遇见什么场合，他们就是仰望神，求神给他们真智慧、真聪明。有一个宣教士 Scott， 他在印度的时候，他的朋友警告他不要去荒岛传福音，可是圣灵感动他，就是应该去，他去传福音给那些还没有开化的人。结果他一到荒岛，哇，就被山林中的土人给围困了，土人的矛就指向他的心脏部位。所以这个 Scott 牧师只能在心中迫切的呼求明哲，专心求聪明，侧耳听智慧。最后他就不慌不忙拿起他随身携带的小提琴，就开始闭着眼睛唱诗，说耶稣圣名众该欢喜，天使一同服拜，奉献冠冕大家行礼，尊荣天地主宰。你们会不会唱这首诗歌？宣道诗第三首，我们先来唱一下好吗？宣道诗第三首，这个 Scott 牧师他大概想说就这样赞美敬拜着去天堂很好，然后他就唱了第一节，又唱第二节、第三节，最后唱第四节，他发现周遭呢一片宁静， 啊，睁开眼睛一看，发现所有指着他心脏的毛都放下来了，然后那些土人们的眼睛都充满泪水，好像土人们被他有力的歌声、小提琴声给征服了啊，然后放下武器接待他。所以这个 Scott 牧师终其余生都花许多时间跟这些土人们分享神的爱，把主耶稣传给他们。也许你我都不是宣教士，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日常生活中也会遇见一些危急的情况，我是遇见一些进退两难的局面，或者是一些很麻烦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像箴言所教导我们的去做，我们侧耳听智慧，我们专心求聪明，我们呼求明哲，我们扬声求聪明，我们寻找智慧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而主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九到十节应许我们，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一切难题的答案，如果你来追求耶稣，你得着耶稣，你当然就得着主耶稣身上智慧和聪明的灵。主耶稣身上不只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还有谋略和的能力的灵，有知识跟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都再来专心追求耶稣自己，让主耶稣身上那个无限量的智慧的灵可以大大的充满在座的每一位。愿主祝福大家。